哟，好久不见，我是经理。看哪、啊，都什么时候了，现在赶 iPhone 流量还来得及吗？我不知道，科技狗评测总是慢人家两拍，大家习惯就好。话说这个动态岛，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对着屎说好香啦、啊。说穿了，不就是个形容词还有名词的各种创新吗？人家安卓在想办法让伤痕变小变不见，你大苹果在伤痕直接开打花，真的看不懂。这集超主观评测宇宙，玻璃心哭粪，赶快离开。最新的 iPhone 14 Pro 这两只就跟上一代 Pro 的那两只几乎一样，不过这次多了动态岛跟永远显示，再来一颗 A16 开价也就贵上个2000块。当然我们一样给你个明灯，要买到 Pro Max 的 256GB 以上才有 ProRes 格式的 4K30 录影，除此之外全都本厂货。至于另外两只 iPhone 14跟14 Plus， 少了永远显示，没有动态岛，只给上一代的 A15 仿生晶片，萤幕还没有 120Hz，两颗镜头根本买到撞到。要买没有 Pro 的 iPhone 14，你干脆去买13 Pro 吧，懂了哦。一样的盒装，大家都看到你的深紫色，一样的几个配件，一样不附充电头，配件全部就这些。好家在30瓦充电头1090元，比去年便宜，记得要买。这只特大杯一样有被安卓笑到烂的粗边框，用上超 Retina SDR OLED 面板。正面来看，唯一升级的地方就是萤幕占比率，其他升级都无感，而且超级重啊。上面一排电话听筒藏了立体声扬声器跟麦克风，没有 LED 指示灯，没有保护贴。唯一升级最有感的呢，就是被果粉吹到天际的动态岛，就像是硬体部门拉坨屎给软体部门装点一下，行销部门再把这坨屎吹得跟黄金一样，真的看不懂。那这条丑东西其实是用上 OLED 不发光等于无限黑的面板特性，让原本应该是金很好，就这样连起来变成一座岛。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动态岛的变化是需要 App 本身在后台是活跃的，例如计时中的计时器、播音乐当下，还有正在导航中的导航，支持却在背后助动中的 App 都会用上动态岛，所以讯息软体就不在互动的范围之内咯。整体来说啊，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人机互动显示方式，请问是要吹三小？不吃指纹也不会太滑手的雾面质感玻璃机背，超突出的镜头模组，中间一颗 Apple logo aka MagSafe 感应区，有 Apple Pay 的 NFC， 侧边一样位置的侧边按钮 aka 电源键，另外一边响铃静音键，独立式的音量大小键，台湾一样是支援单张实体卡的 Nano SIM， 一样没有办法插记忆卡扩充容量。顶部一片光秃秃，机身四周全是很粘指纹的不锈钢中框。底部支援 Dolby Atmos 外放，还有点灯很爽，但其实没有这么高的保真压缩外放立体声扬声器，还是那个不长进的 USB 2.0 Lightning。
Apple 的东西，
不要做梦了好吗？只是贴牌。什么擦啊？擦到破皮都不会变苹果好吗？想当真果粉？现在淘宝网友连扫机险，每个月都抽 AirTag， 还有 Apple 擦拭布，新保护、续保护，再加码抽超商购物金。不止手机险，活动期间淘宝网友连任意中险，线上淘宝输入活动代码就能抽，时间有限，赶快参加！任天堂Switch，赶快为你支持的队伍投票集气！哦，苹果这间大公司在台湾5G 讯号当然都是通杀的，这点没话说啦。台版这边一样是单卡槽，如果要双卡的话，就是一张实体卡外加一张 eSIM， 不然就是两张都走 eSIM， 也可以达成5G 加 5G 双卡双待。反观美国，这次直接拔掉 SIM 卡槽，不给插，买水户的注意一下。无线讯号就是 WiFi 6，没有用上最新的 WiFi 6E， 那当然也有 UWB 超频宽晶片，当然 5.3 跟上主流。不过蓝牙协定一样很惨，只有 SBC 还有 AAC。 至于这个 GPS 也没有什么问题，也配上没有悠悠卡功能的 NFC 和 IP68 防水防尘，也多了 SOS 紧急服务跟车祸侦测这些新功能，还在等什么？果粉该上14 Pro。跟隔壁安卓旗舰高通晶片一样，用的也是 X65G 晶片。5G 讯号稳不稳？延迟高不高？数据会说话？有凭有据才是重点，请看清楚。最大杯一样是 6.7 寸，这次解析度稍微多了一咪咪，像素密度也过关。萤幕是闪瞎双眼的 PWM 调光技术，这代的 ProMotion 降到 1Hz。整块萤幕最鸟的还是动态岛挡住满版画面的糟糕感受，比 M 型图还要碍眼，实在恶心。进去设定，萤幕显示与亮度，只有萤幕亮度、原彩、降低蓝光的夜蓝可以调整，14 Pro 才有的永远显示也在这边。配到辅助使用，进去显示与文字大小，自动调整亮度的开关就藏在这边。iPhone 会自动侦测讯号切换 sRGB 或是 DCI-P3 色彩模式，在关闭原彩的状态下，不管是 SDR 还是 HDR， 两边的色域涵盖都有接近 100% 的高水准。白平衡误差值测到 6600K， 接近标准色温 6500K。再用 D65 标准量测白平衡误差值 ，delta 一来到 1.5。如果是手机本身的白呢，就能测到超扯的 delta 一等于 0.2， 深到翻掉。色彩误差值平均和最大误差值 delta 一都有小于2的威猛成绩。使用手机自身的白去测量，测得平均误差值 delta 一等于 0.4， 一样神扯啊！我们用强光激发萤幕的最高亮度，亮度是有上来，但是只会维持一下下就会掉下来。HDR 亮度突破2000尼特，也是超夸张的高。哎，这真的很神哦 ！iPhone 14 Pro Max 几乎全满的色域涵盖范围，低到夸张的误差值，高到吓人的萤幕亮度，值得给赞。不过 iPhone 无法手动切成 DCI-P3， 就测不到 DCI-P3 的白平衡还有色彩误差值。也要记住哦，原彩还有夜蓝模式不要乱开，你就可以享受到极致的萤幕体验。这就是我们目前测过最强的手机萤幕 Number One， 惊驾厉害。软体方面 ，YouTube 可以开到 2160p60HDR， 也就是 4K60HDR。Netflix 直接解放 Dolby Vision HD， 无法点灯 Dolby Atmos。Disney Plus 也是解放出 Dolby Vision， 没有 Dolby Atmos。Prime Video 在所有的行动装置都很惨，只有 1080p HD， 没有 HDR。Apple TV Plus 就不知道了，都没写清楚啊。左右处理的双喇叭超级大声，也支援 Dolby Atmos 跟保证压缩外放，但是实际码率给到多少就不知道。苹果独家 LAC 也只是点个好看而已，外放根本跑不出来。进到手机设定，再到音乐，杜比全景声设定成永远开启，音讯品质保证压缩音讯打开，底下三项全都调成高解析度保证压缩。下面该开的东西也都要开开，才不会浪费信仰价值。Apple Music。这是苹果轻描淡写的 A16 仿生晶片，重点是升级成 LPDDR5， 维持 6GB 的记忆体，储存容量一样采用 NVMe 协定，整体效能只提升一点点，但还是最强的。连续烧机不中断的情况下， Geekbench 5比上一代进步了一点点，单核心 1859， 多核心4339分。相同状态的 Smart Plus Gen 1 ROG Phone 6就只剩下单核心845，多核心2787，差距将近一倍。在不中断的情况下，连续测完两个跑分，花了67分钟，电量剩下 82%， 温度从 29.9 度上升到 40.7 度，比高通还要凉太多了。不过稳定度一样只剩下 74.3%， 跟上一代差不多。iPhone 14 Pro Max 有线充电支援27瓦 PD 2.0， 我们用 Apple 原厂30瓦充电头开始充电，半小时电力来到 50%， 一小时可以充到 80%， 最后满电需要花整整2小时才能充满4323毫安时电池容量。接着改用15瓦 MagSafe 开始充电，一小时电力只有 45%， 2小时才到 79%， 总共要3小时才能100%全部满电。 速度超慢，不过对比上一代的三个半小时也算有进步啦。续航的方面呢，全程启用 WiFi 蓝牙 5G， AirDrop 设定所有人开好开门，然后打开 AOD 永远显示，背景通知、背景上传全部打开。早上九点满电离开充电器哦，期间就正常使用，也没有玩什么游戏。半夜凌晨两点没电关机，整整17小时的续航力，真的超夸张的省电。这可是隔壁安卓6000毫安时都达不到的续航境界啊！不过原神的表现就炫炫的，特效全开4分钟就恢复亮度。再过一下就会有很明显的卡顿感， FPS 掉下来咯。而且就算 iOS 可以开上 120fps， 但根本没用啊，一样卡成狗。这样一小时打下来，电量掉到 77%， 大概打个4小时就会没电了。放热状态大概就这样，没比安卓烫，但比安卓卡，玩起来不太爽。不过我也说啦，苹果最屌的还是 Apple Arcade 独占游戏，假粉在那边吹动态屌，动态屌。不过我也说啦，苹果最屌的。哎呀，这不过我也说啦，苹果最屌的还是 Apple Arcade 独占游戏，假粉在那边吹什么动态屌屌不屌的，根本脑袋撞到，有 Apple One 才是真果粉好吗？假粉丢脸呐、啊！升级到 iOS 16也不过如此，都是一些在安卓早就玩到烂了无新意的东西，没有通话录音，没有分割视窗，没有左面视，一样烂的操作逻辑就不再嘴了。也有可以在任何状态都能唤醒的 Siri 云助手，要用动态岛就播音乐，回到首页点一下进去 App， 左滑右滑都会有无关痛痒的动画，按住动态岛就变大颗，在家开个计时器，最多就两个 app 在岛上。请问这座岛屌在哪里？在设定里面，电池百分比，这鸟东西终于被塞进去了。回到上一页，声音与触觉回馈，键盘回馈，原生键盘也有不能调力度的震动回馈。解锁后，按住锁定画面，就可以编辑永远显示。按下加号，里面有一大堆的背景可以自己更换，自己挑。选好后呢，左右滑动还可以换不同的样式。左下角加入表情符号，右下角换背景颜色。上面小工具也能自定义。完成后按加入，上面指的是锁定萤幕跟首页桌布同一张图。点下面可以更改首页背景样式，但是会直接模糊处理，大概就这样啦。在原生相簿按住人物主体就会自动抠图。可以拷贝或是分享出去，效果有限，玩玩是还行啦，不过玩一下就没 feel 了。右边下拉是快捷选单，底下一堆图没文字辅助，果粉应该都看得懂哦。左边下拉是锁定画面，还要再上拉一下才能看到通知，毫无人性。还是没有 Touch ID 的 iPhone 14，最多可以录制素颜、上妆跟戴口罩共三组的 Face ID。戴口罩也可以轻松解锁，体验不错。超大杯跟大杯规格都一样，最上面是 OIS 光学防守阵，可以让3倍光学变焦跟15倍数位变焦的 12MP 望远镜头，中间摆一颗没有光学防守阵的 12MP 超广角镜头，微距镜头也是靠这颗超广角拍的哦。下面就是超高画素的 48MP 广角组镜头，有搭载 Pro 限定的第二代感光元件，卫士光学影像稳定功能，然后一颗 TOF 3D 雷达感测器，加上看起来只有一颗，实际塞了9颗灯珠的 LED 补光灯。再来是一颗有自动对焦的 12MP 自拍前镜头，其实 Pro 跟 Pro Max 两支镜头规格通通长一样。在设定里面，相机格式选到高效率，相机才能全解放。打开 Apple Pro Raw， 下面选到 48MP 才不会浪费钱。底下 Apple Pro Res 记得要开。回到上一页，再来是录影，一样选在 4K60， 增强稳定效果要开。HDR 影片要开才会有杜比世界录影。自动 FPS 选在自动30跟60，就不会有24FPS。推到相机页面，录制慢动作开到 1080p 240就能更慢，然后再到录制电影机。选到 4K30 全开， 过来就是把第一页全部通通打开，这样就会是最完美的相机设定。后镜头拍照，焦段有最广 0.5 倍超广角到最远15倍数位变焦，切换镜头超级滑顺，一靠近主体就会自动切成超广角的微距模式，全部遮住就会自动切换最长3秒曝光的夜间模式，或是启用闪光灯。右上角的弱档跟原框照片只能择一启用。按住快门就是录影，上下拖移可以拉近拉远，往右一拉就是持续录影，也能录影中拍照，往左边一拉就是无限量快速连拍，可以直接拍到没有容量为止。中间箭头按下去有闪光灯选项，夜间最长是30秒曝光。原框也可以细调，然后是摄影风格之类的，都跟上一代选项差不多。有自动对焦，有两种焦段的自拍前镜头，设定模式、快速连拍跟录影方式全都跟后镜头一样，简单易用，真的很爽。后镜头录影，焦段最广 0.5 倍到最远9倍数位变焦，切换焦段没有无缝变焦。左上角 ProRes 最高限定 4K30fps， 右边可以直接切换解析度跟 fps。 隔壁的动作摄影 aka 防守阵模式最高支援 2.8K60， 启用 ProRes 就会出现预估拍摄的长度，中间箭头打开可以调整的东西都跟上面一样。前镜头录影没有焦段可以调整，格式最高是 4K60fps， 要开 ProRes 一样限定在 4K30fps。 从安卓跳到 iOS 就一个字，宇宙无敌慢，不是效能慢是快速滑动比不上安卓那种顺滑感受。至于说到烂的操作逻辑，这次也承袭了前面两代九成的糟糕体验，基本逻辑都不改，还在那边加一些卡架不列岛，也就只是个人机界面，可以养宠物打无聊游戏，新鲜感一天就没了，请问是要吹三小？好啦，这次谈的比较少，就是因为没什么大改变啦，难用的还是一样难用，好用的也找不到几个，就是记得要把前两篇的 iPhone 影片看过一遍再来留言，全部有凭有据，没有瞎鸡巴乱凑。这是科技狗，我是 Cindy 善良的 Cindy， 快来赖社群跟 IG 还有充满老人味的脸书找我玩吧，拜拜。